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不是都找到了？可不可以请你们帮忙念一下？来，一二三。再念一遍好不好？好，我们圣经不要合起来好不好？就打开着啊，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父啊，还有什么地方比坐在你的脚前更好？父啊，还有什么样的爱比你这样子温柔、体贴又接纳我们的爱更吸引我们？每一次在你的光中，我们都看见，我们不只是曾经是一个大麻风的人，直到如今，大麻风还在我们里面。然而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都惊讶，我们都稀奇，你愿意摸我们。你不是先医治了我们才摸我们，你是摸了我们才医治我们，因为你不嫌弃我们，因为你宝贝我们，因为你体谅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你比我们还知道我们里面的败坏，然而你不改变的爱爱我们。每一次到你面前来，我们惊讶，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对自己都灰心，多少时候我们也对我们的旁边的人灰心，但是亲爱的主， You touch me，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但愿你这一个奇妙的 touch 夺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愿意全人的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对你说，你配得我们的命，你配得我们的所有，为着你这样子的 touch，我们没有吃不了的苦，我们没有受不了的气，我们没有吞不下去的委屈，为着你什么都值了，因为你对我们太好了，你为我们舍身，你为我们流血，你 touch 我们，我们要千感谢你，我们要万感谢你。但愿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 求圣灵把圣经向我们打开，因为只有你的话一解开，就能够发出亮光，就能够叫愚顽的人得着智慧。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愚顽，所以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们做父亲的，我不知道你读到这几个字，你有什么感觉？我们结婚以后，我一直有一个观念，不管是我在做什么，小孩子如果来问我任何事情，我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去问妈妈。我不要花这个脑筋啊，我不要管他可以不可以，好不好，要选什么，要什么，哎，我穿这件衣服要好不好，我要这个什么，啊，所以他无论问我什么事，我一个标准答案，去问妈妈。在我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管孩子是谁的事儿？妈妈的事吗？哪里有我的事呢？但是神有一次，在我的孩子大概初中的时候，神就光照我，然后我看到说，我的孩子大错没犯，小错没断。我的孩子在我面前一个样子，在我背后呢，另外一个样子。而且我发觉我的孩子，因为是在美国长大的，到了 teenager 以后，标准的三句话，Are you okay? Yes. Everything all right? Yes. Anything you want to share with me? No. 我发现我的孩子跟他的朋友可以讲很多很多的话，我发现他们两个可以讲很多很多的话，但是他们跟我在一起，如果要跟我讲话，只有问一句话 May I go now? 他们没有什么话跟我讲的，他们不想跟我讲什么话，我很伤心，我很难过，我很希望改变这个事实，但是我发现没用，我说什么，我做什么都没用，我很气，跟我老婆讲，你看看把孩子教成什么样子，好像教孩子是他的事，但是神就借着这一节圣经，有一天我在读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全本圣经有没有看过 所有关于父母教导孩子的经文，有哪一节是对妈妈说的？哦，累死我！我就开始想，我就开始找，不想不找还好，这一想一找，我发现了一个我很不喜欢面对的事实，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上帝要做爸爸的，负责教育孩子，听懂啊？哎，这个气死人了，怎么会搞到我头上来呢？我一直都以为是老婆的事啊，那现在变成我的事了呢？你们做父亲的，那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堂讲过，神造你老婆干什么的？帮助你的。为什么你需要帮助呢？谢谢。因为我们笨嘛，我那时候才发现啊，我笨啊，我发现我不会跟我的孩子聊天啊，我发现我的孩子不愿意亲近我，他对我很听话很乖，但是他不愿意亲近你。他们小的时候很愿意亲近我们的，常常找我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我怎么对他们说？找妈妈。我还有另外一句话，等一下，他来问我功课，等一下，他来找我帮忙，等一下，他来跟我哭什么事，等一下。请问那一下是多久啊？ Forever。 他都睡着了我还没有想起来。我觉得我有错吗？没有啊，那我很忙嘛，我工作很忙嘛，我念书很忙嘛，我教会服事很忙嘛，弟兄姐妹很多的事情都很忙嘛，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为着我自己的野心把我的孩子牺牲，知道吗？那一次神让我看见我笨，笨死了，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我错了，认罪悔改。我就发觉说，原来我真的需要我妻子教我，帮助来爱我的孩子。我如果告诉你们我不爱我的孩子，你们会相信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我现在服侍的一个团契，平均大概有100个年轻人，有100个年轻人在我服侍的这个团契里面，这100个年轻人超过一半以上，如果他们诚实的回答我的话，他们没有一个相信他的父母爱他，听懂吗？他如果跟我讲心里话的话，有一半以上不相信他的父母爱他。有一次有一个孩子哭的跟我说，爸爸根本就不爱我。我很生气，因为我跟他爸很熟啊，我说你这个小孩胡说八道什么，没有看过你这么没有良心的小孩，你知道你爸把你从中国搞过来啊多难你知道吗？你爸根本就不爱美国的，你爸是恨死美国这种地方的，他在中国是一条龙你知道吗？
他到美国是一条虫啊。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为什么来这里？为了你吗？他不是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前途吗？那个孩子看看我，他叔叔啊，你真的那么傻？我呆了，你知道吗？他说他什么为着我？他要来以前问过我吗？是我要来的还是他要来的？为我好。什么叫为我好啊？还不就希望我进个名牌大学，他有面子跟他朋友吹一吹。听懂了没有？各位，你爱你的孩子，你会爱吗？你会吗？你知道怎么爱他们吗？他们现在是在应付你，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华人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我们的孩子去了大学就不见了。有没有发现？
有。
从东岸到西岸没有例外。为什么？因为受够了你们了。我能走就走得远远的，回来想都不要想。听明白了吗？你爱他，但是你不会爱，所以他跟你不亲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你知道吗？这是很大的悲剧啊。做父亲的，做父亲的，你在哪里？你学了什么？你怎么帮助你的孩子？你怎么爱你的孩子？天哪，难死你啊！我那个时候要学啊，我老婆就跟我说，你每一天晚上就陪他们，至少一天晚上给他们一个人半个钟头 one on one 的时间。那个时候对我很难的，你知道吗？每天晚上要拿出一个钟头要我的命的。但是我说好，我就干，我干啊，我干，他们不干的。我坐到他房间，我说现在是我们 one on one 的时间。然后他们俩他一就没就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他就看你嘛。他说 yes， 然后就没有了，就没有了。他根本就不愿意跟你 open up。问他今天上课怎么样 ？Fine。一个字的，他永远回答我都是一个字的，就这样子。哎呀，好难呐，好难呐！我怎么让他们知道我真的爱他们？他们怎么会相信我？我太太很聪明，我太太说，孩子啊，从小就跟我抱怨，在你的心目中，他们不重要。你的工作比他们重要，你的服侍比他们重要，你的弟兄姐妹比他重要，什么人都比他们重要。只要别人一有事，你就把他们放下来，你就走了。听懂吗？那我说那怎么办呢？然后想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咯，每天把他们两个找来。我说孩子们，爸爸现在终于觉悟了，我错了。你们从小长得这么大，我以为我拼命的工作，我努力的服侍，这是爱你们。我发觉我错了。我现在告诉你们，神已经告诉我，我错了，因为我是做父亲的，我有责任，我要负责好好的爱你们。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事是最大的事。 我说只有一件事比你们大，那就是神的事。那神的事还不是那些服事的事比你们大。我说只有我在祷告的时候，你们不可以来吵我。只要你们发现我不是跪在地上祷告，就是我在准备讲章，你们都可以打断我。够意思吧？啊，这下他们重要了吧？哎，各位，我请问你啊，你猜我的孩子相信我吗？啊，不相信哈？教会的长老打电话来，教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在电话里面跟我谈话，我饭都没有得吃哦，对不对？因为急事嘛，正在那边讲得很热火。我儿子走过来 ，Daddy，
听什么？
他什么时候都没有来找过我的，从来都是我找他的。他吃了饭，他就放了碗就自己到房间去了。现在看我讲电话讲的那么的 heat， 那么的投入的时候，他走到我面前 ，Daddy， 以前的我会怎么说？
等一下嘛
，right？但是我现在呢？我现在要怎么办？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等我忙完了 ，I get back to you。我把电话挂了，我转过来对我的儿子说 ：“Yes 。”然后呢，我儿子看看我说 ：“Nothing 。”他就回房间。你觉得他只会做一次吗？很多次，很多次。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奇怪的是，我再去他的房间，我再跟他 one on one 的时候，他会不会在那里一句话都不说了？不会吧。开始跟我说话了，开始跟我聊天了。我的儿子现在38岁，而且在几个月，到他是6月出生，到6月他就39岁。你不要猜我18岁结婚。直到现在，无论是打电话或者是有机会我们见面，我们可以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我儿子的心目中，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OK， 女儿呢？那女儿更不得了了。中国人是乱讲话，不过有点道理。说女儿是谁，你知道吗？前世的小三儿啊！你欠了他的呀。那当然是乱讲话嘛，对不对？没有前世嘛，基督徒哪里有前世？不是基督徒也没有前世。女 女儿后来跟我无话不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谈，我们一起哭，我们一起笑，我们一起经历很多很多的事。他们教我好多好多的东西。我发现像我这样子第一代的移民，我对美国的认识极为肤浅。我从我的儿女身上学好多好多美国人的看法，美国人的想法是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女儿，但是有一次他的女儿干了一件事把他给惹毛了。他做了一件所有的父亲都不应该做的事，就是叫他的女儿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抄100遍，而且是要用中文抄。这女儿乖啊，100遍就100遍抄给你看。这女儿一抄呢，从第一节抄到第四节。她不但从第一节抄到第四节，她抄到第四节的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这7个字用大一号的字体写。等他100遍抄完拿给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差一点气疯了。他爸爸跟我讲，什么叫不惹他的气，他才惹我的气。保罗这一句话看起来很平淡啊，但是其实保罗这句话不简单啊。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你真的花一点时间去 study 那个惹儿女的气，它的那个原文的意思，你再花一点时间去想，去了解什么样的情况会 provoke 一个人，会惹怒一个人。圣经里面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情况，一个人会被 provoke， 会被惹怒起来。你就发现了，天哪，原来我们做父母的惹儿女的气啊，是我们不需要学的专长。真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给你听，不要惹儿女的气。我顺便跟你们讲，有一本书就叫《不要惹儿女的气》，啊，我刚好是作者，所以我不会鼓励你们去买，省得以为你们我推销书。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太容易了，太容易了。这些年轻人，我跟他们相处以后，我就发觉要惹他们的气，有一些是特别容易惹他们气的，而我发现那一些呢，是我们做父母的特别爱干的。拿别人跟你的孩子比，你会不会干？很容易啊，你就不能够像某某某吗？ 是不是？哦，这个惹气他气死了，
气死了！为什么要像某某？
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有很多方面可以惹儿女的气。孩子回来哭，为什么哭啊？某某人不跟我玩了。你做父母的说什么？啊？不跟你玩就不跟你玩嘛，你就非要跟他玩了、啊，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专长嘛。更可恶的说什么？人家为什么不跟你玩呢、啊？你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别人了、啊？有没有？哎呀，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真是不用大脑，特别是这个做爸爸的，常常想都不想就回答，结果你说出的话深深的伤害你的孩子。做父亲的千万不要惹儿女的气，不是说做母亲的不会啊，母亲照样会的。我们要学怎么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请问你是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 的？啊？ negative 的哈。保罗在教导做父亲的跟儿女的关系中间 negative 的，他只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听明白吗？换一句话说，在不要的方面，做父母的只要把这一件事学好就够了。 OK？但是在 positive 方面呢，保罗后面可讲了很多的东西。保罗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是 positive 的。前面是不要做，后面是要做，看见没有？不要做很简单，只有一个什么？不要惹儿女气。要做的不简单，要做的非常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呢？因为他说只要照着什么主的教训和警戒。什么叫做主的教训和警戒？就是照着全本圣经的启示。哎呀，我不知道这里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啊？蛮多弟兄姐妹的，你叫他读圣经啊，他觉得是一个忍受还是享受啊？你们不要这么假冒伪善嘛。多少的时候啊，叫我们读圣经啊，我们那个一肚子就是想，读怎么读，读了这么多遍还读不好读的。我在的那个教会，当年我小的时候，我信主的时候在的教会，管我们读圣经管得可严了。到了礼拜五聚会啊，他好狠啊，还有块板子，上面写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然后把这个礼拜，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们该念的经文，都那个经节的，就是什么书，几章几节到几节，都写在那里。然后我们聚会第一件事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叫我们签名。你有念签个名，有念签个名，然后一个一个去签了。 所以每次要聚会之前我们要做什么事你知道吗？没去之前使命念了，一目十行啊。因为如果你没有使命念，你到那儿怎么办你知道？大家都在签嘛，每一个都在签。哎，年轻人最怕什么？最怕 peer pressure， 对不对啊？这别人都签你不签，那多没面子啊。那如果有一天实在没有念怎么办呢？不去啊。不是，照去。签以前先认罪悔改。哎呦，我们的教会厉害啊。但是弟兄姊妹，其实是我们愚蠢，你知道吗？我们以为读圣经啊是给别人读的，我们不知道说读圣经你认识了神整个的启示和心意。哎呀，在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各方各面，那给你带来的祝福是何等的大。我们想都不懂，我们不懂知道吗？我们都以为圣经读圣经 读有什么用。弟兄姊妹，读圣经可有用啊。有什么用你知道吗？啊，读圣经有什么用你知不知道？
知道生活。
指导生活哈。嗯，好。
还有什么用？
读圣经还有什么用？灵命成长，哈，还有什么用？认识神，哈，讲的都对，都对。但是各位，我告诉你，读圣经最大的用是什么用？读圣经最大的用啊，是让你会更多的体会神跟你的关系。我那天吃饭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讲到我自己一点见证，我当过兵，我当兵的时候呢，我的女朋友就是现在的老婆，那个时候还是女朋友，而且是父母反对之下的女朋友。我女朋友是山东人，山东烟台人。她的父母啊，是那个老法的，在他们家说话不能乱说的呀，没有开玩笑的话的，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哎呀，他们家管的那个，像我这种没爹娘没家舅的人呢，我到他家去我简直受不了。所以我这个女朋友给我写信啊，那我跟你讲，是全世界你就想象不到最没有罗曼蒂克的情书。他写那个信啊，今天家里的小狗生病了，我放学以后爸爸叫我带小狗去看病，然后就写了一大堆看病怎么样的事情啊，今天要考哪一门试啊，非常的难，我忙得不得了，在考试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我当兵的那段时间呢，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是不能见面的，他每天给我写信，他写的信啊，里面没有一句什么想你啊爱你啊，一句都没有。他们那个教育出来的人就没不信那个东西。当兵的岁月
我是在海防第一线，我在一个小岛上，是在小岛的最边边上。我的那个年代，我在的那个地方，是每隔一天一定有炮弹，我们要打对方，对方也要打我们，知道吧？哎呀，那个年代啊，那个咚啊也一打，当然是没有电的，你知道吗？那碉堡里面什么电的？没有电的，不准有电，不准有电，不准有光啊！我们到了晚上，要看东西啊，要找一个地方围起来，要确定这个光线不会漏到外面去的，然后点个小蜡烛，在那里看。我白天有空，晚上有空，看什么？看情书，哎，这种情书有什么好看？有什么好看？就是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好看的情书。奇怪，我那个时候看的，哎呀，可甜蜜了。越读啊，就越能够感受到他没有说出来的话，知道吗？所以我每一次读他的信，我都觉得我跟他的关系更近。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上帝写给你的情书啊！你越读，你就越会感受到你跟他越近。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怎么可能有一位上帝他会在乎你？我讲的你不是 Poro， 我讲的你是 Singular， 你这个人，上帝 individually care about you。 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越读越会感觉到说，他关心我的方方面面，他不只是关心我的灵魂得救，他不只是关心我会脱离罪恶，我生活上的每一个点点滴滴他都在乎。他在乎我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你真的会读啊，就好像我读那个情书一样，我不只是会读出来他在乎我，我读他的情书，我会读出来他了解我，你知道吗？因为当他在写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让我可以感受到说，他知道我现在有担心，他知道我会有害怕，他知道我会考虑将来工作怎么样，他知道很多东西。所以当他在写信给我的时候，他会提到一些东西，他会用一些圣经的话来鼓励我，告诉我说，我们真的要把这些事情交在主的手上啊，我们要依靠神。这一些话就让我知道说，他不只是在乎我， He understand me， 你知道吗？那这个不是只有我女朋友的信会给我这个感受、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读圣经，你如果会读圣经，你越读，你就会越发现 ，Not only he care about you， 你会发现 ，he really understand， 他知道我们的 struggle，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败坏，
他知道我们的迷惑，他知道我们的恐惧。He knows it all. 坦白的讲，他比我们还了解我们自己。You understand that? 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读我女朋友的情书跟读圣经，唯一的差别在哪里，知道吗？我女朋友的情书可以让我知道 he cares, she cares, 可以让我知道 she understands, 但是我真正的麻烦，我的女朋友 couldn't help, 知道吗？我每一天面对死亡，她的书信不能够解决我的问题，知道吗？但是上帝的话不只是让我们知道他 care, 不只是让我们知道他 understand, 上帝的话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he can really help。 所以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像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堕落到一个地步，读圣经都为别人读了。你知道我这话什么意思吗？为了要教主日学咯，我读圣经咯，为了要带查经咯，读圣经咯，为了要讲道咯，读圣经咯。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读主的话，是为了让你跟主有一个更好的关系。我的女儿，是我的心肝宝贝。这种心肝宝贝有的时候让你很痛苦的。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觉得神是要带我到中国去服侍，假如她不是我的女儿，她是教会里面其他的一个小姐妹，你们猜我会说什么？是吧？但是他是我的心肝宝贝，我会说什么呢？你要好好祷告哦。意思是什么？能不要去是最好不要去了。那我的考虑有没有道理啊？当然有道理。第一，他中文认识的字没有比他的手指头多。他不认中文的，他会听，他会讲，但他不认了。第二，他是美国长大的，中国的文化他懂什么呀？你叫他到中国去服侍，他服侍什么呀？他啥也不会啊，他到那儿去，那不就是羊入了虎口吗？是吧？那不死定吗？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事儿呢？最可怕的就是我去祷告，我就不愿意祷告。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怕我真的去祷告了，主耶稣说叫他去呗。要命的呀。 可是到最后实在没辙，就让他去。而且他去的时候不是现在，现在讲起来都十年前了，可能还再久一点，我这个脑筋现在不太好。反正他到无锡去的时候，他大概是全无锡啊，从美国去的人的里面的前五名 ，the first five。现在你到无锡啊，可以找好几百，你知道吗？从美国去的，那个时候没有啊，上海才有，无锡是没有的呀。哎，他那个时候就偏偏说神带他去无锡。舍得不舍得？不舍得，但是神说要去，只好让他去喽。他去啊，你知道我在家里怎么祷告吗？我从他没去开始就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就只祷告一件事，主啊，让他快点回来。因为不舍得，特别是 SARS 的那一年，SARS 的那一年他就在中国，我电话打去，我说女儿赶快回来啊，情况不好，很危险。女儿说爸爸来不及了，我说为什么来不及了？他说我已经发烧了，他们不会让我上飞机的，知道吗？我告诉你啊，弟兄姊妹，现在你们听起来很轻松啊，是吧？你们想一想，那个时候我在神面前是怎么过的，是吧？怎么办呢？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急得要死。女儿说，爸爸，如果父神舍得让他的儿子上十字架，你为什么不能够舍得让我在中国受苦，知道吗？哎呀，神真是用他折磨死我。有一天呢，神大概怜悯我，知道我这个人呢已经快受不住了，这个信心很差，所以神就动了工啊，神机骑士一般呢，把他调回来美国念 MBA。让他进呢常春藤的学校，很好的学校，那个学校的 MBA 的 program 一年有两个名额的奖学金，那居然给了他一个，所以他没话了，他没话了。他那时候他自己乖乖跟我讲，他说这是主叫我回去的，如果不是主叫他回来，他还不回来的，你知道吗？回来了，他去念 MBA， 我好开心。有一天他放假回家，我跟他聊天，哎，我说女儿，你这个在中国混了两年多哈，他那时候在中国整整待了两年半，啊，那苦死他，他真的苦死了。你知道他生病没办法看医生的，为什么没办法看医生？知不知道？那都不是问题啊，最大的问题是他连怎么挂号都不会啊。他到很多地方去啊，排队要排很久的嘛，对不对啊？最后排到他的时候，你知道里面的人说什么吗？你不认识字啊？谁告诉你排这里的？啊，你们觉得很好笑啊？ 你有没有想说他那种痛苦，他跟你讲的时候，你心里面的那种痛苦？那他在中国那个受的罪太多了，所以他回来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女儿，两年半在中国，你学到了什么？你学到什么最深的，印象最深刻的？他看看我，他说 Daddy， 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哎，怎么样，这个经典吧？我一听，我说哎呦，你还真学到精华了啊。可是那天晚上，当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就很清楚地跟我说话。神说，你知道吗？在我的国度里面，这是最高的原则。你跟我的关系好，什么都没关系。你要跟我没有关系，什么都是大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啊，要小心，不要一不小心就变成基督教徒。知不知道这个差别有多大？什么叫基督徒知道吗？基督徒就是一个像基督的人，明白？什么叫基督教徒呢？一个基督教徒就是一个人遵守基督教的规矩，做应该做的，不做不应该做的。听明白了？今天许多的教会，许多的教导，主赦免我，我绝对没有半点论断的意思。但是如果你有一点分辨力，你去听，你就发现，基本上是在教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同意吗？那个是基督教，那不是基督。今天我们的主付了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不是为着叫我们做一个基督教徒，他是要我们做一个跟他有亲密关系的孩子。主呼召他的门徒，没有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要遵守这些规矩。主对他的门徒说 Follow me， 跟随我，你要跟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弟兄姐妹，想做好父母，这是先决条件，你要跟基督有好关系，你才有可能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你的孩子。我发现很多的做父母的，他们自己啊，跟主是若即若离。知道什么意思吗？聚会是要聚会的呀，基督徒怎么能不聚会呢？奉献是要奉献的呀，主对我这么好，那不奉献说不过去啊。更何况 奉献给神从来不吃亏的嘛，同意吧？同意吗？奉献给神不吃亏的嘛，因为圣经里面讲说神不亏待人嘛，是吧？所以奉献还是要奉献的。那服侍呢？当然要服侍嘛，怎么能不服侍呢？但是跟主不能太认真哦，哪里可以那么多时间好好祷告，好好读圣经？哎呀，不能够多听他的呀。有一些地方是要听他的，但有一些也要看情况嘛。弟兄姐妹，我问你们，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我告诉你，你跟主的关系不亲密，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影响太大了。你会不会发现，要你明白神的旨意啊，好难？有没有发现，你每次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搞得他老人家又去度假？那他就不答应你啊，他讨厌呢。以前有那个乌名土灵，知不知道什么东西啊？那多好，对不对啊？那现在没有啊，那怎么办呢？以前有云柱火柱，那多好啊，现在没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主的关系不好，好多事情都不好搞。那回到我们的主题，你跟主的关系不好，我坦白告诉你，要跟你老婆要跟你老公关系好，其实没那么容易，信不信？要跟你的儿女要把他教到好，容易吗？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你让你的儿女跟你的关系好，这已经很难了，知道吧？你要让你的儿女跟神的关系好，你才是一个好父母，你知不知道？听清楚了。哎呀，很，哎呀，你好幸福，哎，看你孩子这么孝顺，哎呀，还这么有出息啊，这么好。弟兄姊妹，我常常问呢，我说什么叫有出息啊？什么叫好啊？啊，挣钱挣得多就好吗？学校念得好就好吗？我告诉你们，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前几天才跟我一起吃饭哭。三十年前，他的儿子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而且是外科的手术 surgery， 挣钱多不多？可多了，羡慕不羡慕？哎呦，我告诉你，我们那时候教会那些父母啊，就跟他们，你看看，人家那大哥哥多好，多有出息。但现在为什么父母跟我哭呢？他们的孩子都已经50岁了，哭什么？孩子孝顺不孝顺？非常孝顺。赚钱不赚钱？非常赚钱。那哭不哭什么呢？不爱主。听懂吗？不爱主。哎，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啊，你年轻的时候啊，你绝对不会觉得你儿女不爱主，你会哭。这一对弟兄姐妹现在80岁了，他们知道他们要见主的日子快到了，他们一想到他们的儿子不爱主，他们觉都睡不着，饭都吃不下。 听清楚了没有？所以你一定要先搞清楚啊，你跟耶稣的关系不好，你想你会能够把你的孩子带着跟耶稣关系好，那叫门儿都没有。明白了没有？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主给我们好大的恩典啊！我们是没有太多时间了，我简单的说一下。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知道我们有一本书叫做《按照圣经做父母》，啊，我们有另外一本书呢，叫《按照圣经教养儿女》。都听过吧？听过。我请问你，你们觉得这两本书哪一本书卖的比较好？教养儿女啊，教养儿女卖的比做父母多十倍啊。哎，请问你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有道理啊。我告诉你，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父母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他以为我把你管好，把你教好就可以了，知道吗？他完全忘记了一件事，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把他管好教好，重要的是你将来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呢、啊！就算你的孩子很争气，就算你的孩子非常非常的有本事，原谅我再多说一点，就算你的孩子爱主，你审判的时候可能都过不了关。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以色列的历史，这些王啊，
历史上很多王嘛，对不对？
念过列王记吗？请问各位啊，是不是好王永远都生好儿子啊？不是哦。那请问是不是坏王永远都生坏儿子？有没有坏王的儿子变得很好的？也有哦。那请问你审判的时候，那个坏王可不可以说，你看我儿子不错呀？听懂了没有？重要的还不是你的儿子好不好，重要的是你在神面前做的对不对哦。你再原谅我说一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保证你做对了你的孩子一定好，听清楚啊、哦！很多基督徒受不了我这句话，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保证你做对了你的孩子一定好，你做对了你孩子会好的几率很大，但圣经没有保证，因为你可能是做得很对，但是神很可能允许你的儿子一直在叛逆中。听懂吗？那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啊，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可以自己选择，他可以选择要神，他可以选择不要神。你可以影响他，但是最后的决定在谁身上？在孩子身上。所以记住，你不要以成果论成败，你要以你做的合不合神心意论成败。神如果怜悯你，有好的结果，你感谢主；如果真的碰到一些很大的难处，你只要 be faithful， 你只要信实的活在神的面前，神会负责其他的事，你不一定看得到的，知道吗？做父母的要养育儿女，这个养育这两个字，它里面意思丰富到不行了。譬如说，养育包括了爱、供应、保护、教导、训练，这里面随便哪一方面都可以讲很多，懂吗？爱孩子不简单，好多东西要学。教孩子容易不容易啊？不简单的哦，很多东西啊不容易教。但是更糟糕的是，很多父母不只是不会教，他是不教。哎，不会教，教不好，这个错还小一点，听明白吗？你根本不教，这个错呢大错。那中国父母不教的东西很多，我今天没时间跟你们讲。那有一个我是最要强调的，孝敬父母，中国父母都不教的。你有没有发现，孩子现在的中国父母，孩子大了一点以后，想对父母有点表示啊，父母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教会最近还发生一件事，这个孩子大学毕业，给他爸爸买了一件衬衫。这个爸爸一拿到那件衬衫呢，大发脾气，因为那是一件名牌，知道吗？很贵的一个衬衫呢。这个爸爸说：“你才赚几个钱呢？你就烧包啊！”买这么贵的衬衫呢、啊？你不知道爸爸都是买那个大减价的。请问各位，你觉得这个父亲做的对还是错？
错，
大错特错。多少做父母的跟他们的儿女讲，我不需要你们孝顺我的哈，你好好干，你好好努力就可以了，我们自己会照顾自己的。有没有听过？好像他很爱儿女，是不是？其实让我告诉你，你不让你的儿女孝敬你，你是剥夺了上帝要给他们祝福的机会。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要让他们再世长寿并且蒙福。但是你不教他们，他们怎么会做呢？那你怎么教？那很大的学问了、啊、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按照圣经孝敬父母。这个还不用买，网上好像可以 download。 你知道中国大陆啊，因为没有版权的问题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也非常有爱心啊，就把很多的书都放在网上，让别的弟兄姐妹去 download。 那你们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去 download。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学的。因为有一些父母他教儿女的那个孝敬啊，严格的讲是违背圣经，知不知道？因为多多少少中国人还受到那些二十四孝那些奇奇怪怪的一些错误思想的污染，所以我们需要被带回圣经，按照圣经的标准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怎么孝敬。要教的东西很多，那不只是要教，要管更难，对不对？我管小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啊，
这个 discipline 啊，修理小孩简单吗？
不简单的哈，这个
我到哪里去啊？特别在美国，
最常人家问我的就是小孩可不可以打？那我的答案就是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不打是不可以的，是一定要打的。
而且我跟做父母的讲啊，在你老二出生之前呢，你一定要找一个好机会狠狠的打老大一顿，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你千万不要让老大认为有了老二以后他才会挨打，他会一辈子修理老二。听懂了？哦，这个打小孩很多学问的，又要快，又要狠，又要准，很多学问，很多可以学的，要训练。你们已经看过嘛，对吧？优秀是什么？训练出来的，训练出来的，不训练了，没有优秀两个字的。很多父母很傻，他以为讲几句话，孩子自己会变好的。我发现很多地方的父母是被小孩子训练的，知道吗？我们今天，哎，弟兄姊妹，我总而言之跟你们讲一句话，你要回到圣经，你要好好的跟主有一个关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人的话何等的有限，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主，你爱你的百姓，你可以亲自的教导他们。我们求你的圣灵在弟兄姊妹里面做更深的工作，让我们甘心乐意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让我们真的全心爱你，好让我们被你的爱所融化，以至于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儿女，也能够爱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